今天上午7:30我接到我们今天原来的讲员赵弟兄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他今天不能来了，他们家附近都结冰了，预计大概要到下午才能出来。那我说好，那就没有问题，请他多保重啊，请他多保重。那所以我就临时我就来这边，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了啊，这是我的责任。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这边就做一个临时的讲员啊，临时的讲员。那赵弟兄所讲的题目我当然不能够拿他的题目来讲啊，他讲的是生死之门，用的是我们启示录当中7个教会当中所讲的神唯一没有责备的一个教会，菲拉提菲教会，就是我们现在费城有一个，我们费城的名字菲拉达菲亚，那就是兄弟教会啊，那是兄弟的名字啊，菲拉提菲教会。那他用的是生死之门，那我想呢，我就用这个引证延伸，我就来谈一个题目，是讲到你我的抉择。因为生死之门跟你我的抉择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在生死之门那边提到说，在会引用的经文，他讲到神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神关了门就没有人能开。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讲神再来的时候，当神把我们上永生之路的门关了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开的。当他要把这个门开的时候呢，就没有任何的世间，没有任何的势力，我们的仇敌撒旦他有再强大的能力势力也好，他也不能关的，因为撒旦也还在神的掌管之下。那我们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这道门永生之门还是开的。神不是单言，神乃是怜悯，他有耐心，在等候我们，他等候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这道门现在是一直开的，开到什么时候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天下间没有一个人知道，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神，我们的父神他才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引用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给我们很深的，就很深很简单，但又给我很深的含义在这里头。所以我想听，我今天没有准备 PowerPoint， 临时没有啊，所以我想还是我们用在经文上来看。请弟兄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16章啊，这是一个两个对比。我既然想到你我的抉择，当我们想到抉择的时候是有一个对比的，是 A 跟 B 有两条路可以选，那我们要选择一条路啊，我们要选择一条路。那抉择跟选择稍微又不太一样，选择大概我们就是一般很容易，可能也要经过一些深思熟虑，我们在做判断当中我们去做一个选择。但是当我们做抉择的时候，我的理解，我们中文很有意思，我想我们可以请教我们的建国弟兄啊，这个抉择在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有一个非不但经过深思熟虑，可能他有一个非常下定非常大的一个决心，他要这么样的一个做一个决定啊，这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味道的。所以我今天用的题目不是用你我的选择，而用你我的抉择。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这边讲得很清楚，有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什么？这两个财主你可以看到有个对比。什么对比呢？我们看经文啊，我们看经文。 第一个，我们看二十五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这是两个，我们好二十五节，一个是享福，一个是受苦。什么叫享福？什么叫受苦？从经文上来看，完全是我们今天物质上的享受跟物质上的受苦啊。第二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对比，你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讨饭，一个是天天宴乐，奢华宴乐，那拉撒路要得这个财主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我想，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位财主，不要说财主了，经济环境还不错的，我们可以天天到餐厅里头去，我们下品有什么餐厅好啊？啊，我们曾经去吃了一个餐厅，我们就暂时举这个例子叫异乡园。如果我们每个不是那不是高级餐厅的，那只能举一个例子了。如果我们到那个餐厅每天吃的是鱼翅山珍海味，那是不是享福啊？在物质上来看是享福啊，但是按照现在来讲呢，吃多了也不太好。但是拉撒路就在异乡园饭店的门口等着这些财主出来，另一些怎么样那个回家回收的给他扔一点东西给他吃，这就是这么一个光景。财主生前是穿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那我们的拉撒路却是浑身长疮，被放在财主的门口。什么叫做紫色衣服？还有什么叫细麻布衣服？我想举两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比较容易了解。当保罗《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边就讲到马其顿异象，当保罗要进入欧洲的时候，进入欧洲他就进入第一个进入的地城市在哪里啊？还记不记得腓立比？他进入腓立比城，在腓立比城那个地方有一个专门是为进钱的人所预备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祷告的一个据点，那在一个河边。当时有一个谁？有一个女子叫什么名字啊？我现在一下子也想不起来了，对不起。啊，在你想着。他在那边卖紫色皮，他在做什么生意呢？就是在卖紫色皮肤的生意。紫色是高贵的，啊，紫色是高贵的，所以他这个财主穿的是紫色袍，还要穿什么细麻布的衣服，啊，我想《使徒行传》吕底亚，细麻布，这是尊贵人。我们在旧约里头谁是穿细麻布衣服的呀？祭司，还有谁？君王穿细麻布的衣服，这个是什么？这是表示尊贵。所以这个财主是非常的尊贵，他不但有吃有喝，可以享受人生的山珍海味，而且他穿的衣服是非常的高贵。当我们穿件衣服就可以显示出我们的尊贵，对不对？多多少少可以显示出我们的身份。今天我们参加各样的就职大典，比如说我们参加白宫的就职大典的时候，我们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出去啊？要显示我们的身份，我们会穿我们的衣服啊。那公司里头 CEO 要开会的时候，我想我们也会穿的比较整齐的衣服，这是代表我们的一个身份。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两个人都死后怎么样？财主死了就埋葬了，在阴间里，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他在阴间里头受苦。 在那里有火焰极其痛苦，财主呢是不是乞丐呢，这位拉撒路呢，他在他先祖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个怀里在干什么？享受神的安息。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生前的对比，我们也身后的一个对比。但是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环境我们是不能够选择的，我们生来就成长在这个家庭背景当中，我们出来，我们一生出来，我们就生长在非洲伊索皮亚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今天一生出来，我们可能就生长在中东，像利比亚啊，像 这些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那有的人是生长在生活环境优异的中国、台湾、美国、欧洲，这个我们不能选择。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选择，那就是我们一条道路，我们要走哪一条的路，我们心灵当中我们一条路我们是往哪里走，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的。拉撒路他没有办法选择，财主也没有办法选择，但是他们同样的可以做一种某一种程度生命之道的选择。那我们就来看你我的抉择啊，你我的抉择。圣经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他这边讲到说财主的悲哀，我看那个标题叫强财主的悲哀。他在阴间做痛苦，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爸，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在这会极其痛苦。”这就是说，地狱的火是不灭的火，回应了。圣经中回应了，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是回应了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曾经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讲到新天新地的光景的时候，曾经讲到什么？在地狱当中有不灭的不死的虫，也有什么不灭的火，回应了。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可能，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在世上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今天正确的一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将来的光景，不是说很可能，我在这边必须要严肃的讲，我们若相信神，我们就要相信圣经上所讲的，那将来的一条路就是这么一条路，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啊。财主的悲哀，我们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看重的，尤其是在现在后现代，后现代时代。什么叫做后现代时代？就叫 postmodernism。 什么叫这个后现代？反现代的就叫做后现代，反现代的，反现代的都叫做后现代。所以后现代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名词，一个光景。其实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世上这两千年来每一个世代都是后现代，我们都对我们的现代我们不满意，我们对我们现代都不满足。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所看重的现代，我们看重什么？我们是功利主义，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名和利。所以我看过一部小说，一部小说是讲这个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跟他身边的才子刘墉 在一起讲，在一起观看，在酒楼上观看街道情景的时候，乾隆皇帝就问了刘墉，他说走在路上的这些是哪，是什么样的人？刘墉就回答一句，他说是追求名和利的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走在世上这条路当中，我以前也是追求的不是名就是利，不是利就是名。当我有了名，我就要利，当我有了利之后，我就要名，所以名和利两个都在一起。你看看现在台湾的政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漂白漂黑也好，反正都是名和利两个都在一起，每个人都在一起。当我们一直追求名和利的时候，谁能够帮助我们可以获取更大的名，获取更大的利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帮助，他就是我的依靠。但是人生际遇不一样，太阳有升起来的时候，也有落下去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短暂的，没有一样是靠得住的。今天他可以帮助你，哪一天他也可以牵累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有很多在打贪腐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一个粽子一样的一挂挂起来，今天大家彼此互相利用。当有一个人垮，上面这个粽子被剪了之后，下面的粽子全部都散了。但是我们今天来看拉萨路，拉萨路是什么意思？拉萨路的意思在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我很盼望弟兄姐妹，如果在读经的时候，希望你们身边有一个怎么讲呢，或者说你们去打个 Google 去打打开也可以，有一个圣经的词典，就是百科全书啊，百科全书，我们去吃一餐饭，我们就可以买一本书，也可以买一本书，绝对的啊！下次你们要买书，中国大陆更便宜，中国大陆更便宜。如果你们有需要，我可以从中国大陆去买，买回来可以运回来，加上运费还是便宜。每一个的名字都代表他有相当雄厚的一个背景，相当雄厚的一个背景。比如说，我们讲萨莱。后来叫做沙拉，为什么叫做沙拉？因为它是多国之母。我们讲到伊莎，我们看到伊莎什么意思？伊莎是笑的意思。他为什么给他取名叫伊莎是笑？因为当神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怎么样？沙拉笑，沙拉笑。神跟耶和华跟沙拉说你笑，沙拉说没有，他是说你真的笑。你明年就说要生一个孩子，所以生出来孩子就叫什么？就叫做以撒，就叫以撒。每一个名字都代表它有特别的意义。拉萨路在这边讲什么？神的帮助。拉萨路有没有神的帮助？我们可以想想看，他虽然是一个乞丐，他没有办法选择，全身长了疮，他也无法行动，根据圣经来讲应该是无法行动。因为什么呢？是天天有人把怎么样，把他带到哪里去？带到财主的门口。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帮助？他有人的帮助。最后他死了之后，他到了哪里去啊？他到了他先祖亚伯拉罕的怀中。有没有亚伯拉罕的帮助？他一生都在神的帮助。所以当财主有没有人帮助他？也有，可是他运用他的才智来帮助，那个帮助不是永恒的帮助，他最后没有神的帮助。所以说当他们两个都死的时候，他看到亚伯拉拉撒路在亚伯拉罕先祖的怀里头的时候呢，他心里就羡慕了， 就羡慕我。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这也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都在一个居间的状态，信的也好不信的也好，都在一个居间的状态，但是可以互相看得见，但是互相绝对不能够交出，是见的，这个是神的，神的话，我们必须要相信，必须要相信，可以看得见，但是两者不相往来。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撒母耳记应该也讲过一句话，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第一个孩子就死了，神的管教，也是神的审判死了。最后大卫讲了一句什么话，我不能到他那边去，他也不能到我这边来。大卫知道，大卫知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也是今天特别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是离我角色的问题。我再一次强调，马太福音第七章三章宝训最后的角色，最后的结束，有一最后的结束，在经历之后他就讲到两条道路，两个果，两个结果，还有什么两个根基。当然那是对门徒讲的，那是对门徒讲的。我们今天也有两道，在福音书里面有个杀主的比喻，马太福音也有，路加福音也有。我们今天神的福音，神的福音的种子是撒在哪里？我们这个人是好土吗？如果是好土，一定会生根发芽，长出果子，30倍、60倍、100倍。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种子是撒在路旁，路旁就没有，不会结果子的。你撒在荆棘里头，撒在石头缝当中，也还有果实。但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会被我们的会被荆棘长出荆棘，我们会被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愁苦、劳烦所挤住了。那千千万万，我们不要说路边，不要说路边，神的道福音的种子落在我们的土里头，落在路边是不能够成长。换句话说，神的福音不能够在我们心中生根扎根，这就是我们很难过的地方。我们人一生都有两个不知道，财主也好，拉萨路也好，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主会来。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去见主。我只能告诉弟兄姐妹，根据福音的记载，我们信的不信的，我们将来都要面对我们这位永生神。信的在生命册上就进入永生，不信的就是不在生命册上就进入永生。这是圣经话讲的，我再讲，我再讲。如果我们相信这位是神，他说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我们相信他，我们就相信他上面所讲的那一个字。因为我相信，我也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也相信，所以神的话说安定在天，神讲的话每一句话都要实现，都要被应验。我们看在旧约当中有多少的预言，今天又有多少的预言，应该80%以上的预言已经应验，还没有应验的大概就是在启示录里头，很多的预言在启示录里头应该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经常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读不懂，但是我们对启示录呢所讲的内容我们又怎么样，就特别好奇，因为你们讲的实在太可怕。人要死了多少，三分之一讲的死，那你想到 两万万的马兵，就是两亿，这个兵从哪里来，军队从哪里来，我们想不通。但是当我们讲到死人的时候，有多少人要死要死的时候，不要可怕，不要太惊奇。为什么？我们可以想到，今天我们每一年在全世界所发生堕胎人数死亡有多少，所以我们不要惊讶，不要惊讶，堕胎死亡人数很可能会超过将来神在审判，在哈米提多顿那一场战役当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要去哪里，我们死后要去哪里不知道，但是基督徒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往哪里去。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要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一个坦然，我知道我要去往哪里去，我也知道我的家人要往哪里去，家人要往哪里去，我的家人现在已经在哪里，我们有一个非常坦然的心。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父亲是不信主，没有信主，很遗憾啊，没有信主。你知道在台湾过世的人都要去怎么样，都要念经嘛，做一些叫什么什么一个七的两个七的，然后还要念经，还要烧纸钱什么这些的，为的是什么？为了将来能够到一个什么样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我记得以前有个电影星，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晓得应该年纪大应该知道，乔虎你知道吧？乔虎，以前他们讲这个中国功夫里面当中有一个乔虎啊，是香港的明星，他曾经到美国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跟他的太太两个都在广播界啊，你就去做福音的施工。他要讲了一个笑话，那这是一个事实啊，可以做我们一个思考，我们人往哪里去。有一个孝子，所谓的孝子，他爸爸死了，就替他念经，要念七个七，换句话说要念几次，七次，对不对？七个礼拜七次。结果这位孝子没有钱了，不够了，念了四次。他有一天孝子，这个孩子是孝子也好，是有钱没钱不晓得了，这个就做了一个梦，怎么样呢？父亲就托一个梦给他，他说，儿啊，你怎么这样子对你爸爸呢？他说，我有什么不对，我已经帮你，他说有爸爸为什么不好呢？我已经帮你念了经啊，我已经送你到西天。他说，你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他说，不知道你现在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吗？他说，不是，我现在在西方极乐，到西方极乐世界当中，我在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因为什么？你只念了四次，你这就做了四个七，我还有三个，你还有三个七还没给我念，所以我还到不了。弟兄姐妹，这所以说，弟兄姐妹，这是人的看法，我们不确定，不知道往哪里去，不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事情我不能掌握。如果每一件事情我可以掌握，你会不会害怕？不会害怕。我如果知道今天昨天晚上下雪会只下四寸，我大概心里就有把握，而且几点钟到下午清到了半夜两点钟它只会下两寸，那我就可以做个判断，我要不要出去铲雪。我感谢主，我知道今天有两个家庭啊，对面两位弟兄，我们要特别特别要表扬他们一下啊，昨天半夜就前来参学了，为的是什么？为了有一个好的抉择，今天可以平平安安的早一点可以出来聚会，对不对？两位弟兄啊，你们可以出来聚会，很安静的，不会耽误时间就可以来聚会，这是我们的这个抉择。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事情可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我们掌握之中啊。我们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爱子道成肉身，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流出来的血永远有功效，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不但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他而且给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我们一生一世要做他的民，他一生一世他要做我们的神，一生一世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这是当我们能够和最爱我们也最有能力可以保护我们最有慈悲怜悯的心可以安慰我们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一生一世同在的时候，那将是多么的美好。我们看到这拉撒路财主和拉撒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境遇。在地狱当中苦不苦？非常的苦。所以财主跟亚伯拉罕说：“我主啊，请你派怎么样？派拉撒路拿点水。”如果不能的话呢，也请你去跟怎么样我五个兄弟告诉他，换句话说也就是告把福音传递给他还活在世上的他五位的 弟兄。所以说这个时间是不再停留 等我们的，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敌人，而且我们是胜不过的。我不要去讲死亡，我讲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我们永远胜不过的，我们跟一个做竞，每天都跟他时时刻刻跟他做竞赛的，就是我们的时间。时间不等我们的，时间是每天一直是分分秒秒都是往前走的，我们每天都在追时间，时间不会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活在世上有多少时间就把握住这个时间，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我们要把时间要把握住，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要把过去所已经失去的光阴我们怎么样赎回来，赎回来。我以前没有读圣经，我今天赶快怎么样把回来读圣经，每天把握住我可以读经的时间，我把握住每天我可以祷告的时间，我把握住每天可以和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的时间，我们把握住时间不再等我们。最近我们教会当中有两位肢体的家人过世，弟兄姐妹就过世就不在了，我们不在了，我们珍惜我们每一刻时刻和我们家人相处的时间，我们争取一秒钟，一秒钟过去我们就失去了一秒钟的时间，失去了一小时就失去一小时，今天也一样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争取，都在做抉择。当我面对神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坐过电梯吧，啊，坐过电梯有没有遇过一个光景，我们在抢电梯要进电梯的门，电梯的门我们进去的时候突然间电梯不动门关不了，我们会选择什么，是退呢，是出来呢，让给人呢，还是你继续停留在里头？这是一种意思。还有一种意思是什么呀？等等等等等等，我要去进去，我就怕我时间不够。弟兄姐妹，今天神，特别是朋友们，神今天有慈悲怜悯在等我。今天门是开的，我们要去进去，我们要去进去。 趁着我们还有今天，我们赶快去进去内山了。当内山的电梯的门关的时候，它就不再开了，不再开了。我想今天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对，我再做一个总结。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两个对比，啊，这而且这对比是绝对的对比。我们看到财主，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拉撒路。我们看到第一个财主，我们也看到一个生长者，全身长疮的。我们也看到一个财主，是每天只吃的山珍海味，穿的是紫色衣服，细麻布的衣服。有一个是被放在片刻衣衫褴褛，被放在财主的门口，天天等着财主所吃剩下来的东西。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财主的悲哀。因为财主他一生他就在火焰当中，在里面受苦，那边有不灭的火每天在烧着他。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位他拉撒路的福分，他一生都有人帮助他，他有人帮助他，把他放在财主的门口。死的时候，他有人，亚伯拉罕可以帮助他，让他躺在他的怀里，因为神帮助他。今天我们也到最后，我们要做一个抉择，你我之间的抉择。对不信的朋友来讲，今天我们要抉择。我们是走哪一条？我们当彼得当神问他说，我们去看福音书很有意思。当门徒们五饼二鱼完之后，大家要永立，要永立摩西，要永立耶稣做王上万人。那我们的主耶稣去哪里了？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他离开主，他不愿意和名和利结合在一起，他到山上去祷告，所以门徒们，许多门徒们都走开了，都离他而去。这时候主耶稣问十二个门徒，你们也要离开吗？你们也要离开我而去吗？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位代表彼得回答什么？彼得回答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这是门徒，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的。彼得说，对彼得启示是大的，你是神，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勉励。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勉励，我们有两个门要走，我们要选择，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门。窄门是不容易的，是通向永生；宽门是容易的，它通向死亡。今天对我们的还不信的我们朋友们，我们今天也同样的，我们要选择，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神不但当我们落在海里的时候，船上落难，我们落在海里的时候，我们通常只看到是一个救生艇，看到一个救生圈，但是神今天已经不但把救生圈，把救生艇已经放下来，就在你旁边。我们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救生艇？我们要不要爬上这个救生艇？那就是我们的抉择了。 我们的选择。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要去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定我们将来有一天一定要和主面对面。那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把握住这个时刻，我们来相信，我们来接受。像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暂时到这个地方，我是在回应可能到弟兄说的生死之门，题目用得很严肃，一个生一个死，我再加一个，再各加一个字，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永远的生，永远的生命，跟永远的死亡。好，我们闭着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把你的救恩放在我们的面前。主，你的救恩是代代的救恩，只要我们愿意，主啊，也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愿意的心，我们来接受你借着你宝贝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你就把我们要带到永生。我们不但我们要躺卧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更要躺卧在主耶稣基督的怀里，我们享受那永远的安息，我们享受那永远的福乐。使我们感谢孩子在这里，特别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恭恭敬敬仰望在主面前。愿主你格外的来恩待，赐力量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爱你的心，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加增，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的言行举止，我们都能够做来满足你自己的心，来讨你自己的喜悦，在世上能够作为你自己的见证，来见证主你自己的作为，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荣耀。孩子在这里也把在座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恭恭敬敬的放在圣所的眼前，主啊，求你恩，你如何当年恩待孩子们，你今天也要怎样来恩待他们。你不以本相，你以你的本，以我们的本相你来悦纳我，但是主，你却不以我们的本相你来报应我。我们今天只凭着单单一信，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求主你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你丰丰富富的赏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还有全地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愿主你的爱，祝你在心，在他们心中灵魂深处吹起，好使他们能够灵魂苏醒。主啊，我们谢谢，我们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主啊，你是那位发怜悯的神，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把我们亲爱的父母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主你已经拣选他们，你已经悦纳他们，在你所定的时间，你所定的地方，主你要激动他们，让他们在众人面前也能够起来称颂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求主你亲自来做成你所要做成的工。谢谢主，谢谢主垂听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